欢迎收听《愿少年乘风破浪》第76集。沈先生的知识面很广，他每天都看书，现在也还是那样。去年他78岁了，我上他家去，沈师母还说他一天到晚的看书，还都记得。他看的书真是五花八门，他叫这是杂知识。他的藏书也真是兼收并蓄，文学书、哲学书、道教史、马林诺斯基的人类学、亨利詹姆斯、弗洛伊德、陶瓷、修漆、糖霜、观赏植物，大概除了相对论，在他的书架上都能找到。我每次去就随便挑几本，看一个星期。我在西南联大几年，所得到的一点学问，大部分都是从沈先生的书里取来的。他的书除了自己看，买了来都是准备借人的。联大很多学生手里都有一两本扉页上写着上官弼的名字的书。沈先生看过的书大都做了批注，看一本陶瓷史，铺天盖地全都批满了，又还沾了许多字条，秘密地写着字，这些批注比正文的字数还要多。很多书上做了题记，题记有时与本书无关，或记往事，或书感慨。有些题记有着只有本人知道的本事，别人不懂。比如有一本书后写着雨季已过，无红可看矣，有一本后面提着某月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，心中十分难过。前一条我还可以约略知道，后一条则不知所谓了。为什么这个大胖女人使沈先生心中非常难过呢？我对这些题记很感兴趣，觉得很有意思，而且自成一种文体，所以到现在还记得。他的藏书几经散失，去年我去看他，书架上的书大都是近年买的，我所熟识的似只有一函《邵氏山房全集》了。沈先生对美有一种特殊的敏感，他对美的东西有着一种炽热的、生理的、近乎是肉欲的感情。美使他惊奇，使他悲哀，使他沉醉。他搜罗过各种美术品，在北京他好几年搜罗瓷器，待客的茶杯经常变换，也许是一套康熙青花，也许是鹧鸪斑的前盏，也许是日本的九谷瓷。吃饭的时候客人会放下筷子，欣赏起他雍正粉彩大盘，把盘里的韭黄炒鸡蛋都割凉了。在昆明他不知怎么发现了一种竹胎的免漆的圆盒，黑红两色的居多，间或有描金的，盒盖周围有极繁复的花纹，大概是用竹笔刮绘出来的，有云龙花草，偶尔也有画了一圈敷坐着的小人的。这东西原是连句，不知是什么年代的，带有汉代漆器的风格，而又有点少数民族的色彩。他每回进城除了置买杂物，就是到处寻找这东西，很便宜的，一只圆盒比一个粗竹篮贵不了多少。他大概前后搜集了有几百，而且鉴赏越来越精，到后来稍一般的就不要了。我常常随着他满城乱跑，去摔货摊上觅宝。有一次买到一个直径1尺2的大漆盒，他爱不释手，说这可以做一个红黑的封面。有一阵又不知从哪里找到大批苗族的挑花，白色的土布用色线挑出精致而天真的图案，有客人来就摊在一张琴案上，大家围着看，一人手里捧着一杯茶，不断发出惊叹的声音。抗战后回到北京，他又买了很多旧绣货，扇子套、眼镜套、槟榔荷包、枕头顶，乃至帐檐飘带，最初也很便宜，后来就十分昂贵了。后来又搞丝绸、搞服装，他搜罗工艺品是最不功利、最不自私的。他花了大量的钱买这些东西，不是以为奇货可居，也不是为了装点风雅，他是为了能使别人也分尝到美的享受，真是与朋友共，避之而无憾。他的许多藏品都不声不响地捐献给国家了。北京大学博物馆初成立的时候，玻璃柜里的不少展品 就是从中老胡同沈家的架上搬去的。昆明的熟人的案上几乎都有一两个沈从文送去的免漆圆盒，用来装芙蓉糕、萨其马或者邮票、印泥之类的杂物。他的那些名贵的瓷器，我近两年去看已经所剩无几了，就像那些扉页上写着善官弼的名字的书一样，都到了别人的手里。愿少年乘风破浪，作者汪曾祺，演播蓝陶乙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